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《真光之声》。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。我们这一系列分享真实的信仰，真信仰带给我们真自由，也让我们体验到神他给我们的真爱，更是透过我们跟神之间的连结，得着这一份的真生命。我们今天要再更进一步讲，当我们领受这一份真实的信仰，要得到真神赐给我们的真平安。平安人人都想得，平安这个用词不单只是基督教在用，各个宗派甚至没有信神的人也都在用平安这个词。平安人人都想要，但现实的处境让我们知道，其实人活在世间很不平安。这个世间有地震，有海啸，这个世间有饥荒，有战争，这个世间有瘟疫，有病毒，让人的心很不平安。所以人的外在不安，内心更是惶恐。好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，我们看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第三节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世界看起来是平安稳妥，我们觉得我们身处在一个很安全的国度，但什么时候会遇到灾难我们不知道，好像疫情，好像病毒，好像战争，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它就发生了。所以世界好像是一个很美的杯子，很美的茶壶，看起来很漂亮，但其实经不起碰，经不起摔。人世间的平安就是这样，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好像这个杯子很漂亮，但怎么样，一个不小心撞坏了，撞碎了，我们的平安就随之来破灭。他这里更是用一个形容，他说灾祸的临到好像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。这句话以前我不太了解，极致生了两个孩子之后有一点点体会。在我生大的孩子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讨论孩子在什么时间点出生会比较好，我们讨论之后的结果就是在一天里面的下午是最好。早上开始阵痛，中午赶快吃个牛排，下午来到医院，傍晚孩子生出来，晚上喂奶，半夜可以好好睡一觉，这个是我们的期待。但那个时候我们人在国外，那一天来到了，我太太说很规律呢，很痛呢，要去医院。我说上个礼拜一样啊，你也说要去医院，但结果被退回了，医生说时候还没有到。那你这个会不会是假性阵痛？我们再等等看。又多等了15分钟，不行啊，真的很规律，5分钟阵痛一次，要去医院啊。没有办法，就赶快跑到医院。那个时候是半夜一点多啊。到最后这个孩子在清晨五点多的时候就来出生，我们整夜没有睡啊。当我们回到台湾之后，我太太又怀了老二，我太太担心会不会像老大这样子在半夜出生。我说不会，有可能按照时差，如果按照时差、哦、那真的这个孩子出生应该是在下午的时间点，我就这样安慰他。当然这个是人在想、啊、 这个也不是人在控制。那一天到了，半夜的时刻，我太太说：“哎，好像破水了。”哎，当我们听到破水，二话不说，大毛巾包着就冲往医院。那个时间是半夜2点多，虽然是半夜，也赶快跑到医院啊，因为羊水破了，不能够再拖啊。一样清晨，孩子出生，所以生了两个孩子，我就体验。虽然医生有给我们预产期，但是什么时间点要出生不知道，除非是剖腹生产。所以保罗用这样子的例子说，患难就是这样子啦。我们会知道患难一定会临到，但在什么时间点，我们不知道。现在我们很平安，不要高兴太早，有可能下一刻换我们遇到灾难。所以约伯记第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，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，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，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。六节，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，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。七节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这里最后提到，人生在世必定会遇到患难，早晚的问题。我们看到别人遇到灾难、遇到疫情，有可能下一刻换成是我们遇到。他说，当灾难临到的时候，他原本很富有，有很大的田地，但说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啊，吃得精光。他说，连在荆棘里剩下那一点点的，也被抢走。原本他很富有，很多的金银财宝，但当灾难来的时候，好像有网罗张口将他吞灭了，让他一无所有。很多人在遇到灾难的时候，正是这个样子，从平安稳妥变成不平安。世上不仅有天灾人祸，世上还有鬼魔的侵扰。所以，约翰一书第五章18节告诉我们，他说：“我们知道，凡从神生的，必不犯罪；从神生的，必保守自己。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。19节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握在那恶者手下。所以，我们也知道，这个世界有空中属灵界的恶魔，在对付人，在攻击人，让人不平安，受到辖制。所以，当人受到鬼魔侵扰的时候，充满着害怕，充满着恐惧，也充满着无奈。但这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用怕，只要确定我们是从神而生，归入主的室，进入他的身，我们成为天父的孩子，魔鬼不能够把我们怎么样。这里说，那个恶者就无法来害我们了。所以基督徒不用看时，不用看日，也不用怕冲犯煞道，真的是连坟墓都敢走。所以在农历七月的时候，人家都很害怕，不敢做这个，不敢做那个的时候，但基督徒很平安，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。所以保罗他告诉我们，他说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他说：“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”这里告诉我们，其实，在人的心中有一股力量，在控制人，在辖制人，透过传统的信仰来干扰人的心灵。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信主之前有这样子的感受，他感觉到耳边有一股声音在对他讲：“你不要活啦，你去死啦，你去伤害人啊。”都是这样子很负面、 的一种想法，就好像我的妈妈，虽然其实生活当中我的外公外婆很爱她，但老是有一股声音在告诉她，你父母不爱你啦，别人都不爱你，都讨厌你啦，所以导致我母亲的心里很不安，很不平衡，甚至想要自杀。但自从认识耶稣基督，得到圣灵之后，来得享平安。所以我们要脱离那个心中运行的邪灵，就是要靠着耶稣基督他的帮助。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，就是要应许我们得享平安。所以在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78节告诉我们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。79节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硬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这里提到说，我们的神像什么呢？像温暖的阳光。这个温暖的阳光要照亮我们，温暖在我们的心里。只要我们不要再躲在暗中，躲在阴暗的角落，只要我们迎向阳光，我们就看不到黑暗。为什么呢？79节，他说我们原本是身处在黑暗中啦。所以有人说，现在这个社会很黑暗，这个黑暗不单指着不公不义，这个黑暗更指着人的心没有盼望，没有目标，没有生命，没有力量。但耶稣基督要好像光照在我们的心里，把阴影给除去，让我们的心中有光明，把我们的脚带到平安的路上。所以相信耶稣基督的目的，这份真实的信仰，就是要走在平安的路上。那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什么平安呢？我们分作三种来分享。第一种，耶稣基督要赏赐给我们肉体的平安。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11章第4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。第5节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这里是主耶稣在见证，告诉使徒约翰他来的工作是什么。他来的工作就是使人得着肉体的平安。什么人不平安？瞎子、瘸子、长大麻风的、耳朵听不见的，甚至有人生病面对死亡，但主耶稣都拯救他们。所以主耶稣到世上来，走遍各城各乡，就是要帮助人，拯救人。那些可怜人无依无靠，走投无路，甚至医生有能的人士都无法帮助他的人，耶稣都能够拯救他们，成为他们拯救的根源，来帮助他们。所以甚至有人也死了，但主耶稣甚至有让办法让他们从死而来复活。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见证，很多人走投无路，但主耶稣帮助他，让他寻得一线生机。有的人病到连医生都说没有办法，但主耶稣医治他的疾病。有的人的家庭已经破裂破灭了，但主耶稣却让他们破镜重圆。这就是主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福音，所带给我们的平安。所以主耶稣他亲自这样子来应许，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，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很多人在世上劳苦担重担，不管是经济的压力、生活的问题，还是面临病痛、死亡的威胁，耶稣都能够来挑起我们的重担。主耶稣应许要使我们得安息，这份的安息就是平安。他是天上的真神，全能的真神， 没有哪一件事情可以难倒他，他都可以从死里复活，没有什么事情他不能够来解决。所以当人在苦境当中，主耶稣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得享肉体的平安。我们分享第二个，主耶稣所要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肉体的平安，更是心灵的平安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所以信耶稣的人也会遇到病痛，信耶稣的人也会在疫情当中，信耶稣的人有可能会面对死亡的威胁，但不同的地方是信耶稣的人有所依靠，所以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他的心情是平静安稳，他是有所依靠，他不会慌了阵脚，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有属灵父亲的人。所以这个让我想起我的同学林颂怀传道，在有一次他到山上去关心信徒的时候，他的车子被落石来击中，那个时候他们一家大大小小都坐在车子的里面，当他下车要把传道娘给救出来的时候，发觉没有办法，传道娘被变形的车体夹住了。当他看到传道娘被夹在车子的里面，当他看到变形的车子，看到整个大自然界大的石头，一时之间他觉得是无奈，是害怕，是恐慌，因为这个超出人的能力。但是一时之间有一个能力进到他的心里面，有一个意念告诉他，你是神的孩子，你是神的工人，你是神的信徒，你有神的帮助跟看顾。所以从原本是一种很担忧、很害怕、很无奈的一种情况底下，他的心回转过来，好像有一股温暖的力量包围着他，安慰着他，告诉他，你不要怕，有我跟你同在。好像主耶稣这里所见证的，我们虽然会遇到苦难，好像临传道他遇到落石击中非常的无奈，但也体验到在主里面的平安。所以虽然救难队因为走错路迟来了，当把传道娘救出来送到医院，那只脚已经发黑了，因为被压了好久，但主耶稣恩典让原本已经发黑坏死要锯掉的腿能够完全的好，甚至能够好像正常人一样能够再次走出来，为耶稣基督来见证。所以主给他们的恩典、福气跟平安是两个层面，主耶稣给他们肉体的平安，医治什么？医治他们肉体的疾病，发黑的腿能够因着主的爱、主的怜悯，原本是要截肢的，但却完全来好。但是主耶稣带给他们更大的恩典是心灵的，他们因为有主的爱、主的力量，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不会慌了阵脚，不会嚎啕大哭。所以如果我们有天父可以依靠，能够好像圣经所描写的一个画面，我们请看诗篇131篇第二节，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这里提到什么叫平安，他用一幅画、一个动作，就是一个婴孩在他妈妈的怀抱里面，婴孩会感受到妈妈的温度、妈妈的气味，他会听妈妈的声音，当躺在妈妈怀中的时候他是很温暖的。这个时候如果把他放下来，虽然很安静没有吵杂，但是他感受不到妈妈的温度，闻不到妈妈的味道，他会嚎啕大哭，妈妈在哪里？所以我生了两个孩子，我都有实验过了， 在嘈杂的环境，妈妈抱着他，还是很安然的睡觉。不管是宴客的场合，还是大声的祷告，孩子在妈妈的怀中是很安稳的。但是如果放在房间，他有时候会突然惊醒，嚎啕大哭。为什么？他在找妈妈。所以，一个人有属灵的父母可以依靠，他是最安稳的。我们的父常跟我们的同在，也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在安慰，在带领我们，所以我们的心是平稳安静，不害怕。第三，一份真正的平安是要有属灵的平安。什么叫属灵的平安？就是灵魂的平安。一个基督徒面对死亡不会害怕，为什么？他有属灵的平安。在一般传统里面，大家都很怕死这个数字，很怕谈到死这个字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对于死亡是很不安。但基督徒对于死是不会害怕，甚至能够对于死生前能够交代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死之后要去什么地方，谁要来带，要去什么地方，我们不害怕。所以圣经里面这样子来告诉我们，一些圣徒，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信心，有这样子的盼望，有这样子的平安。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11章13节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14节，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。15节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16节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徒、古圣徒不怕死，因为知道其实在世只是暂时，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们这个臭皮囊总是要成为过去。就算有人祝福我们假巴黎，就算到120、140，我们人生也是要走到终点。但一个基督徒知道，其实人生只是一段旅程，我们将来要进到那永恒的国度、永恒的城、永恒的家乡。所以这些古圣徒、弟兄姐妹是欢喜快乐迎接的，这就是灵魂的平安。所以很多人、很多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是不恐惧的，是带着笑容欢喜迎接，因为知道自己要回到天家。所以有一句话这样讲，快快乐乐的出门，也要平平安安的来回家。所以快乐的出门，它还不是真正的完结，是要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，这个才是我们生命的重点。期待我们慕道朋友、主内弟兄姐妹能够追寻这一份真平安，认识耶稣基督，得享真平安，让我们有肉体的平安、心灵的平安、灵魂的平安。最后，我们请一起来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感谢天上的真神赏赐给我们平安。因为很多人正处在黑暗、没有盼望的人生里面，但主要是给我们肉体、心灵以及灵魂的平安。求主耶稣把这份平安赏赐给世人，能够在不安的世代当中，让我们得着力量、得着福气、得着帮助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